Hey guys, Jin here. 英语文备课中要开杠咯。最近从后台的数据看到增加许多新朋友，感谢你的订阅跟收听，也要谢谢默默分享备课中给朋友的朋友，你们的支持让我感觉很温暖。今天要和朋友们分享的是最近备课的内容，旧约圣经里的民数记第35章第9节到第34节。这段故事的前面内容有一点比较强烈的字眼和观念，不适合12岁以下的儿童收听。那会考生的话呢，希望你有成熟的大人陪同，并且要听完整集哦，不能听一半或者是跳着听。那做不到的会考生请就不要听了。其他的朋友们，我们故事要开始咯。The Book of Numbers, Chapters 35, Verse 9. 民数记第35章第9节。Yahweh spoke to Moses, saying, Yahweh, 上帝的名字也翻译成亚威。以色列人不直接喊神的名字，而是尊称他为上主 My Lord。所以如果接下来的文本提到 Yahweh, 或者是以色列人的神，那我就翻译成上主。Moses, 摩西，他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结束了以色列人为埃及人做牛做马当奴隶的日子。 Yahweh spoke to Moses, saying, 上主对摩西说。 Verse 10, Speak 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tell them, when you pass over the Jordan into the land of Canaan,Verse 11, Then you shall appoint you cities to be cities of refuge for you, that the manslayer who kills any person unwittingly may flee there. Israel, 以色列 the children of Israel, 以色列的子子孙孙们 pass, 通过 Jordan, 约旦 the Jordan,约旦河，它原来的讲法应该是 The Jordan River, 但 River 省略掉了，大概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一条河。Canaan, 迦南 The land of Canaan, 迦南地，大约是约旦河到地中海岸的这个区域，也就是古巴勒斯坦所在的地方。Appoint, 选择，官方正式的成立叫做 Appoint。Refuge, 避难，避难。中文翻译呢，使用了两种避难，一个是掩部加上避，这个避代表保护的意思；一个是避加上错部，代表躲避。那根据这两种解释呢 ，cities of refuge 被翻译成庇护城以及逃城。那接下来为了避免混淆，所以 cities of refuge 我就一律翻译成庇护城。Manslayer 杀人者 ，unwittingly 无意地 ，flee 逃跑。第十到第十一节是上主要摩西呢去向以色列的子子孙孙们传达他的旨意，文本使用第一人称来传达，表示这就是上主所说的话。那上主的话是这样说的， Speak to the children of Israel, 去向以色列的子子孙孙们说， And tell them, 告诉他们， When you pass over the Jordan, 当你们越过约旦河，Into the land of Canaan, 进入迦南这片土地之后。Then you shall appoint your cities, 你们接着要帮自己正式的官方指定几个城市 to be cities of refuge for you, 作为你们的庇护城。That the manslayer, 让杀害人性命的人 who kills any person unwittingly, 不是故意使人失去性命的人May flee there, 可以逃到那里去。非故意杀人者呢，在英文当中有另外一个字可以代表，叫做 manslaughter。不过几个英文版的圣经使用的都是 manslayer 或者是 slayer， 然后再解释说它是 unwittingly, without intent, unawares 或者是 in error 来表达不是故意的。 第九到第十一节呢，是上主要以色列人在稳定的生活之后设立庇护城，给那些杀人却不是故意使人失去性命的人有可以逃难避难的地方。Verse 12, the cities shall be to you for refuge from the avenger, let the mansayer not die until he stands before the congregation for judgment. Avenger, 复仇者, congregation, 会众, judgment, 审判。第十二节说, the cities should be, 这些城市应该是To you for refuge from the avenger, 让你们可以逃离那些复仇者。That the mansayer not die, 让杀人者不会死。Until, 直到。He stands before the congregation, 他在会众面前。For judgment, 受到审判。Not until 的句型呢，要符合中文的语法习惯，应该是翻译成在这个杀人者站到会众前面受审判之前，他都不会被处死。也就是说，这些城市设立的目的呢，是让这些过失杀人的人可以得到公开甚至公平审判的机会。那以现在的世代来理解当时的做法，会觉得既然已经规定杀人的人要在群众面前受到审判，也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那就待在家里等审判的时间来到就好了。那现在的社会环境是这样没有错，可是在摩西的时代并不是这样子哦。往下听就会知道为什么要设立庇护城了。Verse 13, The cities which you shall give shall be for you six cities of refuge. Verse 14, You shall give three cities beyond the Jordan, and you shall give three cities in the land of Canaan. They shall be cities of refuge. Beyond, 超过, beyond the Jordan,在约旦河的另一边，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越过约旦河来到迦南，那是在河的西岸，所以这里说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指的就是东岸了。第十三节说 The cities which you shall give 你要设立的城市 shall be for you six cities of refuge 要设立六座庇护城。第十四节说 You shall give three cities你要设立三座城 beyond the Jordan, 在约旦河的另一边 and you should give three cities, 并且设立三座城 in the land of Canaan, 在迦南这边的土地 they shall be cities of refuge, 这六座城将成为庇护城。第十三到十四节说明六座庇护城里三座在约旦河以东三座在约旦河以西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安排摩西带着整团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有需要设立庇护城不是应该全部都盖在迦南的土地上吗为什么要有三座是盖在约旦河的东岸不属于迦南的土地上呢Verse 15, For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for the stranger, and for the foreigner living among them, shall these six cities be for refuge, that everyone who kills any person unwittingly may flee there. 第十五节说, For the children of Israel, 为以色列的子子孙孙, and for the stranger, 为了那些陌生人, and for the foreigner,还有那些外国人 living among them, 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的 should these six cities be the refuge? 这六座城可以让他们避难 that everyone, 还有每一个 who kills any person unwittingly, 不是故意要杀人却杀了人的人 may flee there, 可以 逃去那里。第十五节说明了这些城市设立的目的是让陌生人、外国人以及过失杀人的以色列的子子孙孙们有躲避的地方。所以我猜啊，其实我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或者是圣经里面哪里有写到，但就根据这一小段，大概可以理解前一段为什么会有三座庇护城在迦南境内，另外三座在约旦河的东岸，迦南境外，大概就是以色列人跟其他的人要分开来做吧。 Verse 16, but if he struck him with an instrument of firing so that he died, he is a murderer. The murderer should surely be put to death. Struck, 攻击，这是 strike 的过去式，也是过去分词。Instrument, 器械。Murderer, 杀人犯。Put to death, 处以死刑。第十六节说 ,but if, 但是如果 ,he struck him, 他打他。第一个他是动手的人，第二个他是被害者。With an instrument of firing, 使用铁器 ,so that he died, 以至于他死掉了。那这个他是受害者。He is a murderer, 他就是杀人犯。这个他呢就是动手的人。The murderer should surely be put to death. 这杀人犯当然要处以死刑。Verse 17, if he struck him with a stone in the hand by which a man may die, and he died, he is a murderer. The murderer should surely be put to death.第十七节说 ,if he struck him, 如果他打他，第一个他是动手的人，第二个他是被害者。With a stone in the hand, 手里拿着石头。By which a man may die, 因为这样子人有可能会死。And he died, 而这个人真的死了。He is a murderer, 他就是杀人犯。这个他呢是动手的人。The murderer should surely be put to death.杀人犯当然应该要处以死刑。Verse 18, or if he struck him with a weapon of wood in the hand by which a man may die, and he died, he is a murderer. The murderer should surely be put to death. Weapon, 武器。第十八节说 ,or if, 又或者 ,he struck him, 他打他。第一个他是动手的人，第二个他是被害者。With a weapon of wood in the hand, 手里拿着木头做的武器。By which a man may die, 因为这样人有可能会死。And he died, 而这个人真的死掉了。He is a murderer, 他就是杀人犯。这个他是动手的人。The murderer should surely be put to death. 这个杀人犯当然应该要处死刑。第十六到十八节说明，如果是手拿武器，或者是拿其他可能致人于死的器具去攻击别人，导致别人死掉，那就是杀人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杀人的人是不符合进去庇护城的条件哦。重要的是他会重复三次，这重复三次的话就是 The murderer shall surely be put to death. 故意杀人的人一定会肯定会处以死刑。Verse 19, the avenger of blood shall himself put the murderer to death. When he meets him, he should put him to death. Blood, 血，家族。第十九节说 ,the avenger of blood, 受害者的亲属 ,shall himself, 应该要亲自动手 ,put the murderer to death, 处死杀人犯。When he meets him, 当他遇到他的时候，那第一个他是受害者的亲属家人，第二个他是杀人犯。He should put him to death, 他应该将他处死。第一个他是受害者的亲属家人，第二个他是杀人犯。那这整句话的意思是说，受害者的亲属就会亲自动手处死杀人犯，替家人报仇。Verse 20, if he throws him a fetus or hurdle at him, lying in wait so that he died. Verse 21, or in enmity struck him with his hand so that he died. He who struck him should surely be put to death. He is a murderer. The avenger of blood should put the murderer to death when he meets him. Thrust, 推挤, hatred, 憎恨, hurl,抛扔 ,enmity, 仇恨。第二十节说 ,if he throws him of hatred, 如果有人是出于憎恨而推挤别人 ,or hurled at him, 或者是对别人丢掷物品 ,lying in wait, 埋伏等待 ,so that he died, 以至于那个别人死掉了。Verse 21, 第二十一节 or in enmity, 或者心怀仇恨, struck him with his hand, 用手打人, so that he died, 以至于那个人死掉。He who struck him, 打人的人, should surely be put to death, 当然应该要处死刑。He is a murderer, 他就是杀人犯。The avenger of blood, 被杀害的人的亲属家人, should put the murderer to death, 会把杀人犯处死。When he meets him, 当他遇到他的时候，那第一个他是受害者的亲属家人，第二个他是杀人犯。摩西时代的规定是 a tooth for a tooth, 以牙还牙 an eye for an eye, 以眼还眼 take life for life, 以命偿命，一命还一命。这个圣经里的法条，民数记第35章第16到20节，用具体的例子、重复的字句、清楚的描述，一再的强调杀人犯就得死。 He is a murderer, the murderer should be put to death, 并且这个杀人犯是只要被害者的血亲遇到了，这亲人家属呢就可以动手复仇。 The avenger of blood should put the murderer to death when he meets the murderer. 但是如果这些使人失去性命的人并不是故意的，是在意外当中成了杀人的人呢？朋友还记得故事一开始是上主要摩西设立庇护城，那庇护城的功用是让不是故意使人失去性命却成了杀人者的人有可以逃离避难的地方。所以要讲到庇护城的用途，讲到庇护城收容的对象，就要讲清楚故意杀人和不是故意使人失去性命的差别。那么第16到第20节呢，说了故意杀人的情况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后果，接下来就来说说不是故意使人失去性命的杀人者的部分咯。But if he throws him suddenly without enmity or hurl on him anything without lying in wait, verse 23, or with any stone by which a man may die not seeing him and cast it on him so that he died and he was not his enemy, neither sought his harm. Cast, 丢掷, enemy, 敌人, sought, seek, 寻求。第22节说 But if he throws him suddenly, 第一个他是动手的人，第二个他是被害者，意思是说如果他突然推他 without enmity, 并没有带着仇恨 or hurl on him anything, 或者是朝他丢东西 without lying in wait, 并不是埋伏等待，也就是不是故意的，是不小心丢到他的这样子。Verse 23, 23节 or with any stone, 或者是用石头 by which a man may die, 结果那个被丢到石头的人就死掉了。 Not seeing him, 没有看到那个人，指的是被害者死掉的人。 And cast it on him, 把石头丢向他 so that he died, 以至于他死掉了。And he was not his enemy. 那他就是那个丢石头的人，他就不能算是敌人。Neither sought his home, 也不应该报复他。第22到23节，简单一句话说明，如果不是故意使人失去性命的杀人者，是过失杀人，那就不是一命还一命。Verse 24, then the congregation should judge between the striker and the avenger of blood according to these ordinances. Striker, 伤害人的人, ordinance, 法规。第24节说, then the congregation should judge, 那么群众应该要聚集一起来审判, between the striker and the avenger of blood, 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家属。According to these ordinances, 根据这些法规。第22到23节呢，定义什么叫做过失杀人。那第24节就说明了，认定过失杀人犯的人 是会众的义务。会众呢，要根据法规，就是上主告诉摩西，摩西再转达给以色列人的许多的规定跟做法，那会众呢，就要根据这些法规，正确的处理加害者与被害者家属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被害者家属不能复仇，不能将杀人者处以死刑。Verse 25, and the congregation should deliver the manslayer out of the hand of the avenger of blood, and the congregation shall restore him to his city of refuge, where he was fed, and he shall dwell therein until the death of the high priest who was anointed with the holy oil. Restore, 归还, fled,Flee 的过去式也是过去分词，意思是逃跑。Dwell 居住 ，therein 在那里。The high priest 大祭司 ，anointed 受膏者，正式选定的。第二十五节说 ，and the congregation 而会众 should deliver the manslayer 应该要运送这个误杀人的人。Out of the hand of the avenger of blood, 离开被害者的家属亲人 and the congregation, 而会众 should restore them to his city of refuge, 应该要把这个误杀人的人送回庇护城 where he was fled, 让他可以逃 and he should dwell therein, 而这个误杀人的人他应该一直待在庇护城里Until the death of the high priest, 直到大祭司去世 who was anointed with the holy oil. 这个大祭司呢是被油膏抹正式选定的上主呢在地面的第一大臣。第二十五节呢讲到说一旦确认会众确认这个杀人者呢是过失非故意的就要把这个过失杀人的人送进庇护城内而这个人呢必须待在庇护城内一直到当时担任大祭司的人去世为止所以杀人的人虽然没有面临死刑但他也会失去自由很长的一段时间 Verse 26 But if the manslayer should at any time go beyond the border of his city of refuge where he fleesVerse 27, and the avenger of blood find him outside of the border of his city of refuge, and the avenger of blood kill the manslayer, he should not be guilty of blood. Verse 28, because he should have remained in his city of refuge until the death of the high priest. Bu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high priest, the manslayer shall return to the land of his possession.Border, 边界 Manslayer, 杀人者 Guilty, 有罪的 Remain, 停留 Possession, 属地第二十六节说 But if, 但是如果 The manslayer shall at any time 这误杀人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 Go beyond the border of his city of refuge越过他所应该待的庇护城的边界 where he flees 在那个他可以逃离死刑的地方 Verse 27 27节 And the avenger of blood 而被害人的亲属家人 find him outside of the border of his city of refuge 在庇护城的边境外面遇到了他 And the avenger of blood killed the manslayer被害者的亲属家人就杀了这个误杀人的杀人犯其实也就是杀害他亲人的这个杀人犯 He shall not be guilty of blood 他也不算是犯了杀人罪这个他呢是指被害者的亲属家人 Verse 28节 Because he should have remained in his city of refuge 因为他本来就应该要留在庇护城里这个他是指误杀人的这个杀人犯 Until the death of the high priest 直到大祭司去世 But after the death of the high priest 但是在大祭司去世之后呢 The manslayer shall return 这个误杀人的杀人犯应该回到 into the land of his possession, 他原有的土地上。那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还有二十八节呢，把这个规定讲得更清楚，就是误杀人的人呢必须一直待在城内，等到大祭司去世之后才可以再回到自己的家。那这当中如果过失杀人的人出了城外，又被被害者的家属找到或发现的话呢，这被害者的家属是可以跟他讨罪，直接杀了他，而这个被害者的家属呢完全不需要承担杀人罪哦。 Verse 29, these things shall be for a statute and ordinance to you throughout your generations in all your dwellings. Statute法规 throughout 自始至终 generation 世代。第二十九节说 these things 这些事情 shall be for a statute and ordinance to you 应该要作为你们的法律，这里的你们是指以色列人。 throughout your generations 以色列的世世代代，从开始到结尾。 in all your dwellings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第二十九节说呢，这个规定是适用以色列人的现在以及之后的每一个世代，不管以后住在哪里也都要遵守。 Verse 30, whoever kills any person, the murderer shall be slain at the mouth of witnesses, but one witness should not testify against any person that he died. Slain 杀害，testify 证明。第三十节说 whoever kills any person 凡杀人的， the murderer should be slain 杀人犯应该要被杀。 at the mouth of witnesses 有证人作证， but one witness should not testify against any person 但是一个证人不得指证 that he died 使任何人判死刑。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前面第二十四节已经提过了，就是杀人的人要在会众前面受审判。那第三十节再增加说明，是说要有两个以上的人作证杀人犯杀害的罪行，不能只靠一个人的说法就把人定罪。Verse 31, moreover, you should take no ransom for the life of a murderer who is guilty of death, but he shall surely be put to death.Ransom 赎金。第三十一节说 Moreover 还有 You should take no ransom 你不可以拿赎金 For the life of a murderer 换取杀人犯的命。 Who is guilty of death 被判死刑的人。 But he should surely be put to death 他必定要被处死。这里讲到的是人性的另外一面，就是杀人者呢是不能用钱为自己买命的。 Verse 32, You shall take no ransom for him who is fled to his city of refuge, that he may come again to dwell in the land until the death of the priest. 第三十二节说 You shall take no ransom, 你不可以拿赎金 for he who is fled to his city of refuge,交换逃到逃城，也就是庇护城的人 that he may come again to dwell in the land 使他可以再一次的住在这土地上 until the death of the priest 直到大祭司去世为止。第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合并来看呢，就是在讲不能拿钱换命，也不能拿钱换自由。杀人犯就是要判死刑，该进庇护城的就要按照规定来管理，不能用金钱干扰司法的意思啊。Verse 33, So you should not pollute the land in which you are, for blood it pollutes the land, and no expiation can be made for the land for the blood that is shed therein, but by the blood of him who shed it. Expiation, 赎罪 therein, 在那里 shed, 流血。第三十三节说 So you should not pollute the land, 所以你们不可以污染这一片土地 in which you are, 你们所在的 for blood, 因为血It pollutes the land, 因为血会污染这块土地。And no expiation can be made,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赎罪 for the land, 为这片土地 for the blood, 为所流的血 that is shed therein, 在流人血的地方 but by the blood of him who shed it, 只有流人血的血。第三十三节呢，在强调迦南这片土地是上主赐给以色列人的。上主说，以色列人不可以用杀人的血污染这一片土地。Verse 34, You should not defile the land which you inhabit, in the midst of which I dwell, for I, Yahweh, dwells in the midst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Defile, 玷污 inhabit, 居住。Midst, 中间 in the midst of, 在点点点之中。第三十四节说 You should not define the land, 你们不可以玷污这一片土地 which you inhabit, 你们所居住的地 in the midst of which I dwell, 就是我所居住的地方。这个我是上主 for I, Yahweh, 因为我亚威Dwells in the midst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第三十四节基本上和第三十三节是一样的，因为很重要，所以重复说了两次。那总结一下呢，今天的这段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迦南这片土地，准备要落地生根。于是上主透过摩西设下规定，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偿命，这个呢是对行为的规范。那除了审判外省的行为，内在的动机也要经过严格的审视，这是特别用来保护弱势者的。假设被害者来自有钱有权有背景的大家族，而那使人失去性命的杀人者来自比较低的社会阶层，当杀人者不是故意的，但事实是对方已经死了，那失去亲人的被害者家属几乎是百分百会要求要 take life for life， 以命偿命，一命还一命。所以上主才会要摩西设立庇护城，使非故意的杀人者不被被害者的家属追杀。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动机的部分是埋在心里，需要反复的验证，会众才能对杀人者做出评判，确认他是故意还是过失。但是人死了是事实，是人的眼睛能够理解的事实。简单的来讲，就是看不见动机，看得见尸体。那如果过失杀人者没有庇护城可以去，等待审判的时间到，那他走在路上随时都有可能被被害者家属打死。而就算是已经被判定是过失杀人，因为摩西时代的律法就是一命还一命，那这个杀人者还是很有可能在路上遇到复仇者联盟，直接被 KO， 甚至连他身边的人在权力不对等的状态下都有可能是会遭殃的。所以不要误会庇护城是上主让杀人的人不用负担刑责，庇护城是确保人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这审判没有出于报复的心理而做出过分的事情。那至于到了新约时代，耶稣说不要以眼还眼，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这里呢，一样要注意耶稣讲这句话的情境跟前后文。这句话呢，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那这部分呢，就留给朋友们自己去翻看原文咯。朋友可以去看看这句话的前一句，耶稣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其实呢，跟今天的核心思想很接近哦。好咯，那么今天的英语文备课中说故事聊烘焙就聊到这里，拜。